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商人马斯克即将发射的太空互联网卫星，是否真的能够突破中共的防火墙，帮助中国网民来翻墙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另外，在春节前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走访贫困家庭，距离2020年全面脱贫只剩下不到3年的时间，习近平是否着急了？他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和受到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和父母交流时说，他支持让在教室上课的教师携带武器的想法。川普总统在白宫国宴大厅还表示，在学校部署退伍军人很有可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将十分认真地来考虑这个想法。参加这次白宫活动的基本都是受到了校园枪击伤害的学生、家人和教师。川普总统还提出废除学校周围的无枪区，他宣布他的政府将对购枪者进行非常仔细的背景调查，并且考虑提高购买枪支的最低年龄。美国目前有28个州对购枪没有任何年龄限制。一些学生谢绝了参加白宫活动的邀请，而是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赫西州议会前要求对管控枪支进行改革的集会。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中小学发生了22起有2人以上死亡的枪击案件。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防范今年11月的国会选举可能受到的干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批评川普总统没有实施国会已经通过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被指干预了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白宫官员在星期三说，制裁的实施进展缓慢是出于法律的原因，并且拒绝对标题式指称和批评做出回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个星期对国会议员表示，俄罗斯认为2016年对美国大选采取的行动取得了胜利，因此正在策划针对今年11月的国会选举采取行动。川普总统星期三也再次提出质疑，为什么没有制止俄罗斯2016年干预美国大选的奥巴马总统不受到调查。台湾的外交部表示，梵蒂冈和中国间的对话目前仅仅限于宗教事务，还没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不过面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持续打压，台湾将会审慎密切地关注有关事态的发展。最近有媒体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同北京最快可能会在3月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报道引述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说，教宗方济各已经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已经确定，尚待最后敲定细节。目前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具有指标性的重要意义。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去年底警告说，2018年将会是台湾外交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而就在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之际呢，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代表团在这个星期访问台湾，强调将会全力支持对台军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会见这个到访的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英霍夫等5位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特别感谢他们在国防、国际事务和高层互访等议题上大力的支持台湾。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杨明您好。杨明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的记者杨明现在似乎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杨明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或许我们稍后再尝试。杨明现在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与我们在台北的记者杨明连接上我们的连线了。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请杨明来为我们报道有关于这次美国国会议员在台湾参访的这个详细的情况。那么继续呢，我们把焦点转向太空。美国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继成功的发射了猎鹰重型火箭之后，将要再接再厉，在这个星期要发射两枚太空互联网卫星。而这个消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SpaceX 的卫星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受到了防火墙困扰的中国网民来成功的翻墙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计算机研究人员张树仁，来谈谈他的观察与看法。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是，我们知道 SpaceX 他们预定要在这个周末要发射的这两颗是小型的通信卫星，那么他们公司本身是进行了低调的处理，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圈还有中文的推特里面对此是热议纷纷，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说这可以帮助中国的网民来翻墙。那么如果说卫星发射成功，您觉得这两颗卫星真的能够帮助中国网民来成功的翻越防火墙吗？
就是目前阶段呢，这两颗卫星还没有办法来助中国网民来翻墙，因为这两颗卫星呢，它只是这个试验卫星，还并不是正式的能够提供这个服务的卫星。因为呢，目前卫星上网的服务呢，它就是说它的这个以目前的技术来说，不是说速度特别慢，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呢非常昂贵，然后很多的公司呢都在做这样的尝试，除了 SpaceX 以外呢， Facebook 和 Google 他们也曾经计划过要发射一些上网卫星来这个把价格呢降低下来，把速度提升上去。至于这样的试验能否成功呢，这个还是拭目以待。而对于 SpaceX 呢，他们是声称已经研究出了这个一定的技术，但是呢目前呢还没有经过实际的测验。另外呢，根据这个最新的报道，这两颗卫星呢可能要推迟到下周才会发射，这周末呢可能也无法发射不了。而且如果刚刚所讲，它这个发射成功以后呢，这两颗卫星它本身也只是试验卫星，如果要这个继续的推广呢，它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那么张先生，我们知道啊，根据马斯克他自己的说法，从2019年到2020年的中期啊 ，SpaceX 它将要继续的要把预计12000颗的卫星送到轨道平面，要建设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网络。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它的成功率有多高？那么如果成功了，对于全球的网民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到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网民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带来一些帮助呢？
首先呢，它后续的发射10000多颗卫星的计划要建立在这两颗实验卫星经过测试呢可以正常的运行的基础上。如果这两颗实验卫星发射成功的话，那么 SpaceX 将进行后续的计划。但是后续的计划呢，也取决于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资金等问题。目前呢，在这个地球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差不多有6000多颗。而 SpaceX 他们发射这么庞大数量的卫星，实际上是等于目前已经在运行的卫星数目的2倍之多，因此呢，这里面有很多的既有资金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这些，就说这样的问题 ，SpaceX 能不能去解决这个呢？也是拭目以待。目前呢，无法做出一些这个就是预测。然后另外你说到呢，如果说它的这10000多颗卫星真的发射成功以后，那么对这个全球的上网，尤其是对于中国网民上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 SpaceX 真的能够这个有效的提升这个卫星上网的技术，解决目前阶段卫星上网两大这个瓶颈的问题，一是它的网速能够把网速提升到手机 3G 或者 4G 这样的上网速度，并且呢价格呢如果能给它大幅的降低，例如说能够降低到每月 $100左右。那么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网民来说，首先呢，在上网上多了很多的这个选择性，这个网络服务的提供呢，将不仅仅局限于本代的这些本，就是不仅仅局限于本地本国的这些宽带的提供商，因为这个大家都可以接触到卫星的这个网络了。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网民来说呢，肯定连接上了卫星以后呢，他也可以这个上网，就是不受不再受强的限制。但是呢，从这个非技术的方面来看，就是在政策上面，中国政府可能会再出台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说之前在这个卫星电视时期，中国政府呢，它就有限制私人安装接收电视信号的卫星天线，因此呢，也要看这个它最终因为目前呢，用户方面使用什么样的终端设备，我们也是不得而知的。如果用户方面使用的这种卫星天线的设备和这个电视的卫星天线一样大，也需要安装在室外的话，可能政府呢，它在这个排查上呢，就是说会相对容易一些，在维度上也会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呢，如果卫星能够这个接收天线能够小型化，非常方便的隐藏在自己家中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的用户呢，可能会比较方便的来使用。
是张姐，我们最后30秒时间，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说中国当局到时候可能可以采取一些非技术，从法律规范方面来防止民众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如果从技术上，您觉得这个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来对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互联网卫星来进行封锁甚至封杀呢？30秒时间。
在技术上封堵的话呢，这个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这个卫星的这个信号是这个，比如说采用一些加密啊这样的一些技术，那它的政府用这个，就是说也对于政府来说，它跟这个微波通信还不太一样，所以很难的透过像干扰电台这样的方法对卫星的讯号来进行干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树仁先生，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好，继续我们回到台北，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这个星期访问了台湾，特别强调要全力支持对台军售。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驻英驻台北的记者杨明，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杨明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再试一次成功了啊。跟我们谈一谈蔡英文总统在接见这个来自美国国会的这个议员代表团的时候，他是对于台美关系怎么样进行评价，对于未来蔡总统又提到了什么样的期许呢？
好的宇文。那么蔡英文总统说呢，2月初呢，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了通过了台湾的旅游法，这表明呢美国国会是台湾最坚实的朋友。他说呢，这些国会的一些朋友的努力是台美关系中最坚定的支持，让台美成为彼此信赖的伙伴。还表示过去数十年来，台湾和美国一起呢创造了许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军售、贸易以及台湾在国际的参与上啊，这些亮丽的成果呢都有赖于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支持，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台湾从来不感到孤立无援。他说台美之间的坚定友谊不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也彰显彼此共同尊崇的价值。最后呢，这个蔡英文总统呢希望未来呢美国会是继续是台湾的坚定的坚实的伙伴。他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因为我们知道农历新年刚刚过了是吧，新的一年开始了，台美关系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宇文。
是，那么杨明，台湾各界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国会资深议员的访问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给台湾社会呢，那么普遍一些人还是蛮希望美国能够全力支持台湾啊，参与这个无论是参与国际事务啊等等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访问这个台湾的这个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啊，这个成员一共是有5名，其中4名是参议院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成员，1名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是吧？那么这一次带队的是这个参议院联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之一，他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殷霍夫啊。这位参议员呢是台湾的多年的老朋友啊，他特别提到了他现在这个就是关注或这个台湾的事务呢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啊。他说呢他看到这个区域的这个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呢这个经济崛起军事崛起啊，这两天呢又有一些个大陆的军机呢绕台湾飞行等等呢，都是对台湾造成了一种威胁，因此呢他支持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防卫武器啊，无论是 F-35 啦16啦还是其他的等等这些武器。那么昨天呢这个外交部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场记者会，在台北宾馆举行了一场记者会，我也到那记者会去参加了。那么在记者会里面呢，这个殷霍夫呢就发表了下面的谈话，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谈话。
在很多方面，台湾和美国都相互需要，不是单方面的。有些军售对台湾是有帮助的，他们当然会得到我们全面合作。我们期待我们的利益是相同的。我想在此向你们保证，再次保证，我们对台湾的爱是一贯的，从来没有减弱，也永远不会减弱。毋庸置疑，我们是你们最好的伙伴，你们也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那么殷霍夫呢还特别强调了，对于军售，美国有许多的厂商都愿意跟台湾做生意，愿意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说呢，美台是彼此的最好的伙伴，美国的政府呢会全力支持台湾这个加强其防卫能力。另外还有两位参议员呢，朗兹和苏利文呢也都表示，美国重视亚太盟友，希望能够在区域的这个盟友共同训练和合作。而且川普总统的印太战略是开放战略，不仅要加强与盟国的关系，而且还要扩大美国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苏利文说呢，这个战略包括民主价值与经济增长，他相信也包括台湾。当然此外呢，他们也谈到了一些个经贸问题。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杨明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了，务虚过大年，很多人都是喜气洋洋的在过年。美国篮球联盟 NBA 的球员瑞迪克，他也通过了视频来向华人贺新春，结果却出现了个问题，有不少中国网友抨击这位球员用种族歧视的语言在贬损华人。不过瑞迪克说呢，这完全是一场误会。那么无独有偶，中国的知名模特刘雯也在向华人拜年的时候被网友认为出现很大的问题，要道歉。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这两起事件。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啊，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不应该发脾气，还要人道歉，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瑞迪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瑞迪克呢是 NBA 这个美国篮球联盟的一个打后卫的，费城76人队打后卫的这么一个球员，投得非常准，我非常关注他。那么他在这个过大年的时候呢，这个 NBA 本来是一番好意，组织了30多个球员，就是向这个中国人说上一两句话，用英文说上一两句话，祝福大家过新春愉快。结果这个瑞迪克先生呢，他在录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他就出现一点问题，结果他那个就是祝贺所有 NBA 在中国的这个球迷们，就是新春愉快，就他那个中国呢，他就出现了一个 chink 这么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呢不知道怎么就出去了，通过那个视频就出去了。然后这样一看呢，那么就惹毛了一众网友啊。
是，
我这里只说是有一批网友，在中国官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官方的媒体也没有反应，只是网上有一批网友，然后就开始痛骂这位瑞迪克先生。
是，那我们知道除了瑞迪克，在过年期间还有另外一个知名人物，那就是中国的超模刘雯，据说他也这个染上了一些麻烦了，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说了些什么，那么网友为什么又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这个刘雯呢，他是一位在中国非常有名的模特，得了好多大奖，国际上大奖，他是湖南人，一个 1.78米的这位一位姑娘，但是她呢是她是那个孟多克那个前妻邓文迪的好朋友，所以她呢也用英文向大家发了这么一个，也是祝贺大家新年好。结果她没有用这个中国农历中国春节好，她用了一个农历新年好啊，农历春节好，他们用这个强尼斯，他用了 Lunar New Year， 结果呢，这一众网民又是我这里强调说，又是一众网民啊，又开始非常这个受到这个感情受到伤害，然后又说是中国人民感情受到伤害，就又抨击这个啊，你必须要道歉，然后他赶快就把他这个 Lunar New Year 换成 Chinese New Year， 换成中国这个春节，
有没有平息众怒呢？
平息了某一些人的众怒，在网上总有一些人永远有怒，那么你不管你说什么，他总是有怒，这个这是互联网的一种特性了。总之就是这两位先生，一位先生一位女士，都是用英文向中国这个人来拜年，结果就都出了问题。
是，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时间，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我们记得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一次在访问南美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了这样的一个名言，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所以这一次也有网友说啊，这个瑞迪克跟刘文就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所以才惹上了这样的一个麻烦。那么你是怎么样，你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
这个瑞迪克先生已经为此专门道歉了两次，都是视频道歉，有的文字道歉。连他的好友就是林书豪，我们大家都知道 NBA 的这个中国球员华裔球员林书豪都出来给这个瑞迪克就是说情，就是说大家不要用一种仇恨的语言来表达你们的这个情感。他相信这是一种就是说一种误会，而不是雷迪克先生的专门这个在整个 NBA 当中的所有的球员当中，我关注他们这个20多年，我是非常这个虔诚的 NBA 的球迷，我关注他们20年，所有的 NBA 的球员从来没有一个对中国人说过很就是带种这种
话，
他显然是一种口误。那么如果你非要把这种口误当作是这就是瑞迪克先生他真正的心态，他真正的这个想法，那肯定是一种错误。所以那个林书豪就呼吁大家要很好的沟通，不要用仇恨的语言来这个东西，不要影响大家过年的心情。过年还是要这个狗年，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他用的是那种狗的那个全力以赴，然后这狗年汪汪汪。他是林书豪是有这样的说法。当然，一如既往，很多网民对林书豪的这种表态也还是非常不满，也充满了怒火。
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海涛在过年期间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和报道，谢谢海涛。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了，贫穷落后就是鬼，要把这些鬼赶走，要打好脱贫攻坚战。那么造成这些鬼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习近平2020要全面脱贫的目标能够达成吗？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将要和您来共同的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今年的春节前夕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了四川，他走进彝族贫困群众的家里，掀锅盖，问冷暖，听心声。习近平说呢，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打好脱贫攻坚战。距离2020年中国全面脱贫只剩下不到3年，习近平是否着急了？他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与此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最近刊登了文章说，习近平的脱贫运动 很可能会使中国的穷人受到最大伤害，而且这种脱贫不可持续，贫困还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呢？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脱贫？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从北京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学者，也是经济问题专家罗立维。罗先生您好。
你好，你们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秦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秦伟平先生来谈一谈呢、2020其实转眼就要到了，不到三年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中国仍然有4300万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冰花男孩，引发了中国还有国际间媒体的关注。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如此之多，习近平2020要全面脱贫，您先谈谈可能吗？
是这样，这个脱贫这个事情呢，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这个策略上做的是对的。然后如果说还剩4000多万那个绝对贫困人口的话，到2020年中国政府如果加大力气去扶贫的话呢，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标准线还有他们的这个既定目标，我认为还是有可能达成的。但是我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标准线定的是实在太过低了，然后实际上呢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一个贫困问题，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谢谢。
好，我们提到了标准线的问题，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就在这一次春节前夕的时候，习近平在走访四川这些贫困家庭的时候，他在2月12号也在成都召开了这场所谓的脱贫座谈会。那么在这场座谈会上面呢，习近平他是这样提到的，他说要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线全部摘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所谓的现行标准是什么。按照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人均收入2300元，这是国家的扶贫标准。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北京的罗立维先生，中国的这个现行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吗？那么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的看法是那个我们相差一倍。联合国2015年关于那个全世界贫困人口的标准是1.25美元每天每人，但是就在2015年为那个他们呢把它调整为2.50美元。那么2017年我们这个2300元实际上呢是每个人每天6.3块人民币。好，这个呢刚好呢是联合国标准的一半。如果说跟联合国标准同步的话，那应该是12.6人民币。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对照联合国标准呢？我认为呢，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官场的普遍心态，一到老百姓那儿他就抠门了，对农民更抠门。好，这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免费教育的理由是一致的，没钱。
是。那么罗先生，既然这个标准不同啊，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国际媒体也要质疑了，习近平如果真在2020年达到了他自己所称的全面脱贫这样的一个成果，有可能得到国际的认同吗？那么他的这个成果可信吗？到时候罗立维先生。
对，应该说那个在改革开放以来这将近40年的时间，那个中国共产党呢，他呢对扶贫这个问题呢，说穿了他是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的，每年发的中央文件最重要的都是1号文件。而且呢在90年国务院扶贫办他干了一个87扶贫攻坚计划，用8年的时间解决7000万人的脱贫问题。好，这个事儿呢做了， 然后呢，到了2003年，国务院扶贫办再颁了第二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又做了。十八大以后，2012年，我们颁了第三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就说八年时间解决7000万人的招贫问题。再就是说，我们每次的脱贫一部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呢，好脱贫的好办。但是对于绝对贫困地区和人口，比如说西北、甘肃、宁夏的国，定西、晋西、西海固这些地区，
嗯，
没有降水，没有地表水，没有地下水，人的一生只洗3次澡，这个水的问题解决不了。
嗯哼，
但跟林新清这种不毛之地太多。
是，我们接下来在电话线上就有不少位观众朋友想要谈谈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就是来自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对于中国要扶贫要脱贫您的看法是什么呢？王先生，
我的看法就是说，共产党人只是在谈空话，他们口里说是脱贫，下面的贪官太多，上面的标准也定的太低，按照联合国的最低人口标准每天是12块钱，都不连3块钱都不到，他们口里喊脱贫，实质上是国准贪官和下面的制度的不行，所以我们中国的脱贫也是就口头的空话。由于制度的问题，没有等政治改变，人倒转这个独裁，没有民主，怎么喊都不成。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58年的大跃进，或今天的扶贫一带一路，都是说没有通过老百姓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公平的竞争，老百姓的参与，只是上面喊，怎么喊都是空话。我的认为就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甘肃的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江苏的叶先生。叶先生您好，请说。叶先生您可能要靠近话筒近一点，我们听不到您的声音。好，叶先生的电话我们听不太清楚，我们继续尝试啊。那么也请叶先生可以继续打电话回来，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啊，大家过年好。
您好。
我是这样认为，这个中共的这些个所谓的领袖，毛泽东、毛邓、江湖，这些人呢，他都脱离了地气，没有地气，他们在中南海里边啊胡思乱想，他们也不了解下边的情况，那不是揭揭锅盖就能看看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你一方面扶贫，一方面你官员不公开财产，你99.99%的官员都贪污，是吧？你就说习近平当然不贪污了，这他是皇帝，这整个中国的财产都是他的。但是王岐山呢，说郭文贵爆料的孟建柱呢，说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不解决官员公开财产的问题，你下边你说你扶贫去，我这个年前呢，居委会主任呢给我说，给我买了一袋大米，10斤大米，10斤白面，1桶油，5升的油，他让我定时间定点去取去，我也没有取去，我还得喂鸡呢，是吧？我还得活着，我就是参与了8964，
嗯，
完了把我逮起来了，
嗯哼，
我这个编制职务，
嗯，
就让书记的女儿给占了，
嗯。
现在退休了，每个人都是4000，每个月月薪这个养老费4000多块钱，没有我的。开庭11次，最后我还是败诉，没人管。和保定市政法委书记通过人给我捎信儿，说你只要不在美国之音发言了，哎，我就给你钱。
好，
我不发言了，半年不发言，结果这个政法委书记给逮起来了。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啊，他不是说你要扶贫，你让谁扶贫去？你说习近平，你让谁扶贫去？哪个官员都贪污。
是，谢谢您。
你怎么扶贫？
谢
谢
您，山东孔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内蒙的赵先生。内蒙赵先生，请说。赵先生在线上了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内蒙。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好，请说。
那个不可能。第一是那个现在腐败问题。第二个是那个， 现在生态环境呀、破坏呀，这底下的水呀、污染呀，这是它不可能脱离的贫困。
好，谢谢您，内蒙的赵先生。那我想继续请我们的秦伟平先生来谈一谈。您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很多人认为在制度上这是一大的问题。那么贪官，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扶贫基金到了地方可能也走不下去，如果遇到了贪官，这个基金能不能落实到真正需要的民众手上也是值得怀疑的。您的看法，到底中国的贫困问题它的起点、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好，谢谢。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冰花男孩王福满的那个问题啊，当时社会各界呢，因为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捐款有30几万人民币，然后实际上到了这个王福满那个同学手上只有500块人民币，都被各级政府当地的这些都截留掉了。然后最近应该说从十几年开始吧，然后每届的那个中央政府呢，其实都每年有加起来可能有几百亿的所谓的扶贫资金。然后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估算呢，然后统计，然后实际上80%的这种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呢，并没有到达这些真正需要救助的这些贫困人口身上。所以可以想象这个里面的这种效率，扶贫的效率，官方扶贫效率有多低的问题。当然就像我们观众朋友反映的这种腐败的问题在里面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其实很难想象说最近几年是不是这一块就贪污腐败就少了是不是他们做的更隐蔽的这样子。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也需要说他们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可能要更注重这些问题。扶贫呢，我们客观来讲呢，在中国过去的40年，改革开放这40年，它确实取得很大的一个进步。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中国整个贫困率可能是非常高，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或者说叫世界银行的标准呢，可能85%都属于是一个很极度贫困的一个状态。那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大概已经是老百姓的生活收入水平呢都是极大的一个提升，然后大概有6亿人呢确实是脱离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贫困，那生活呢温饱水平是早就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个赤贫线以下的这个人群几乎是被政府遗忘，被社会遗忘，也看不到他们的存在，几乎是这样。偶尔会出现在这个以极端案例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比如说杨改兰事件这样子，这种赤裸裸这种贫困，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社会底层或者社会公众生存状态的一个学者，我觉得我对这个贫困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其实中国的贫困问题实际上是超出我们想象，包括政府官员，包括一些在比如说在课堂上教书的这些研究学者的一个想象。他们很多人到现在中国我们知道说去年的 GDP 高达82万亿人民币，人均 GDP 是前两年已经超过$8000了，我们现在的贫困线居然还在2300块人民币。我需要在这里提醒的是，我们中国的贫困线不光是2300块人民币一个年收入，它不是叫年消费，像世界银行规定的现在的是1.9美元还是2.05美元也好，都是以消费支出为主的。我们知道中国对那个收入，它其实很多人消费它可能还比它收入还要低这样子，真的是这个比例是太大太大。所以中国政府它长期其实是把这个社会底层的这个低端人口啊，用他们话说其实是处于一个被遗忘的一个角色。你几乎上你一直在发展经济，你在发展那个城市面貌是日新月异，搞城镇化建设，那特别是中西部这种发展的不均衡，还有一些这些可能按照世界银行那个标准的话，远远不止什么7000万、4000万那个贫困人口，可能是高达20%。我个人估算可能2-3亿的，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对不对？而且你们之前他们这个所谓6亿人脱贫，并不是你们扶贫的成绩，而是整个受益于整个中国经济水涨船高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这个扶贫真的是需要重视，也要打很多很多问号。谢谢。
谢谢秦先生。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罗立维先生。罗先生，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减贫脱贫的一些做法。那么也很多人引发了一些质疑，我们来看看。首先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把农村的移民迁出去到二线的城市去居住。那么当然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居住环境改善了，他们的食衣住行消费却没有办法有些着落，有些人甚至因此他必须出去找工作。所以也有人说，这到底是扶了贫还是创造了更多的贫困问题？罗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一点这样的一个做法，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那个
我们国家呢有很多高寒山区，没有电，没有水，好，而且呢土地呢非常的缺乏，这些地方呢实际上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比方说那个习近平同志那个春节去的那个四川凉山的
大凉山，
那个是不适合人居住的，这些地方的人就应该把他们作为生态难民迁出来，然后呢让他们迁居到能够生存的地方，或者说干脆就迁居到城市里边成为非农业人口。
那
这个问题呢北京做得比较好，他们在1997年以后就把北京远郊山区的那些农民呢都从那些一个一个的深山的大生产大队呢搬出来了。比方说我去过的泰安山、熊二寨、北寨、花峪、后沙峪、南树林、喇叭沟门，这样呢这些农民呢他就还正儿八经的有生路了，有脱贫了。但是呢像北京他是有雄厚的财力呀，北京全国都给他钱呐，但是呢像甘肃、像凉山、四川的领导他就真的没有办法，没有那个钱。
那罗先生，您提到这点也让我想到了，刚刚我们也说到，如果一方面您说北京在1997年从远郊山区里把这些民众移到这个城市去居住，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生活，可是我们又看到了北京政府、上海政府这样的一个大县城市，在最近的所谓驱赶低端人口，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逻辑或者政策的考量呢？如何来解释呢？
好，那个驱赶低端人口，他们是基于一种关于社会安定的考量，就是说在我们经济下行的时候，有些人他找不到工作，或者说他的生存很困难，他就要想别的办法，这样呢可能给一个城市，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首都城市呢带来一种治安上的一种不安定因素，作为预防万一，你比方说要一家一家的跟人讲道理，或者说一家一家的跟租房的那些农民讲道理，好，估计这个房拆不了了，也轰不走人了，因此呢就只好这个不讲道理了，就是说我当流氓，我是流氓我怕谁，然后呢这样的就强行驱赶，这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呢作为政府的官员而言，他就想我没有办法呀，我只能这么干，我讲道理这个道理就讲不下去了，他们是这么想。
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他们发表了看法，这位署名叫大平的网友他说，中国出现贫困人群重要原因是集权体制下的权力不对等，中共红色权贵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权利益必定侵害没有权利人的利益，这才是造成贫困人群的原因，而习不改变体制反而只要求改变这个体制造成的结果，这无异于舍本逐末。那么另外还有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脱贫急的是贫困户，庆丰爷有什么好急的，每个人急的一般都是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事，请问习家有一个穷人吗？那么待会我们也会继续来谈一谈为何习近平如此重视脱贫的问题。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d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是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人要按照社会主义计划分配理解什么是贫困，这个主义不止分配资源，就连人都要像牲畜一样被计划被分配。所以很多的网友有很多的想法，他们认为问题出现在制度方面。稍后我们要回来请我们继续罗立维先生也来谈一谈，您认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与土地与户口与相关的制度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性。不过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又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全面2020年全部脱贫，只不过是习近平的一个中国梦而已，根本实现不了。这个就连习近平那个经典图形，那个资金呐，都被下边人都敢给他挪用。就是不是贫困户的人，这个给上官员钱来，偷偷的都变成就能变成贫困户，都能把这个钱都能占有了。与其说你这个经典图形，不如说你这是给这个腐败官员发放福利，我就这么看。好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吴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那个现在习近平这个脱贫，他叫是吧？
嗯哼。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呢，那个江泽民那阵扶贫，我可知道，因为啊，当时啊，我们单位让我去一个村儿，是九几，是我想去了两个月、三个月，我记不清了。让我去，我就去了。到那以后呢，你呀、啊，还是让你去了以后，说通知谁到哪村哪村去了。到那以后，你愿意去你就去，不愿意去你就在家待着玩。我感觉那边的扶贫就相当于给我放了一个带薪休假。
嗯哼。好的，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提供您的个人经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谢谢您啊，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美国你好。中共的讲话从来就是不算数的，说一套做一套。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邓小平说到这个叫什么？到这个八十年代啊，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要解决温饱问题。到现在还也没解决，都是骗人的鬼话。那么，而且这个中共讲话呢是言过其实。比方说，这个他说除了一个标准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掩盖真相的问题。比方说，他说3000万、4000万贫困人口，我看估计还不止。同时呢，到时候他没有解决贫困人口，3年、3年啊，2年、3年、4年也好，他说他解决掉了，到时候谁相信的了？这数据都是他把握的，我们都不知道的，都不可靠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贫困问题，除了一个是制度问题，还有一个是腐败造成的。这个两大问题不解决的话，贫困人口我想是不会解决的。谢谢。
好，谢谢您，姚先生。我们再来最后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然后我们回到现场讨论。艾先生您好，请说。好，天津的艾先生，您在线上了。
您好，
您好，
我就希望美国之音的这些节目不要带。哎，您好，我就希望美国之音的这些节目不要带有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你说中国扶贫不成功的话，那么你说印度的这种民主国家扶贫就成功吗？我希望就是美国之音的专家或者这个电台应该依据一些数据说话，比如说人均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还有人均受教育程度，通过这些数据来说话。
好的，
不要。
好，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的电话线断了啊、哦！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我想，这个确实我们在讨论这个贫困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印度，在美国实际上也仍然存在着很多贫困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秦伟平先生，那么您怎么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他当时说了，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内，中国每年是以减少673万的贫困人口在进行，十八大以来更是以每年1300万人以上的速度在减贫，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也提到2020年所谓的全面脱贫是有可能在数字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贫困问题真的就能够离开中国了吗？最近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呢，就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他提到了这场中国的扶贫运动很有可能最后伤害的是中国的穷人，而且这些贫苦问题它可能没有办法长期的可持续性的被控制，贫困还可能卷土重来。我想先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是这样啊，这个贫困问题真的是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问题。现在各个国家包括民主发达国家都存在这些贫困问题，只是说每个国家的实际操作范围的一个贫困线可能不太一样。像美国的那个贫困线标准可能是远高于中国的一个贫困线标准。然后美国的这种贫困人口他得到的救助或者他享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可能已经是达到或者超过中国普通中产阶级的一个水平，这也是国际间的一个差距。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为什么要去这个时候要大力强调这个扶贫呢？我认为它主要还有两个方面原因。一个方面原因呢，它是体现这种大国风范，然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优越性， 他必须要做这些文章，不管是真的扶贫成功，还是说从数字上能够用他们话说是解决这个贫困问题，消灭贫困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需要公众关注的是，其实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是非常非常之大，甚至是超过美国。然后改革开放，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初，那邓小平先生提出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面人富裕，然后实现共同富裕。那到现在为止是有一部分富裕起来，那实际上是有一部分人可能相对来说是更加贫穷，然后可能甚至是永远贫穷。那如果仅仅从他现在的这种扶贫的手段来说呢，我给他简单算了一笔账啊，他现在按习近平在去年来美国一个讲话的说法，可能有7000万这种赤贫人口。那按2300块人民币这个年收入水平的话，我建议对这些完全就是生活基本温饱都没有保障的人群呢，直接你中央政府直接就给予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好了。7000万人乘以2300块，那一年大概就是1610亿人民币。那中国政府认为他只要想做这件事，直接就发这些最低的生活保障给这些贫困人口的话，你直接就一下一步到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另外你短期想解决贫困问题，那个从数据上你可能能做到，但是实际上像刚才那个外媒报道的说这种彻底解决是非常难当然非常难。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一方面你要改变你现在的这些不公平一个社会竞争环境，比如说户籍制度啊，让他们可以自由的迁徙流动啊，对不对？那这些方面的困扰。另外呢应该政府在那个教育啊，包括特别是就业的职能培训方面，要给予更多的这种扶持，让他们有自己在整个社会竞争里面，他有一个谋生的能力，有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才可以说根本上去解决这些贫困问题。那至于说有些人他实在是比如说因为生活身体的原因，比如说残疾，我们中国残疾人都有8500万人，然后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那有极少部分人可能好吃懒做的，你怎么扶贫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不管怎么样，像这些如果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话，那这种极端的贫困人口，还有总会社会竞争里面会有一些失败者，那中一个国家的政府你应该就给他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保障，给他们像美国，比如说你可以申请那个食品券，然后让他们起码可以吃饱穿暖，然后各种基本的一个支出要有保障。那政府你作为一个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嘛，对不对？你已经人均 GDP 都8000美金了，你应该在资源配置方面应该更多的倾斜。我们看到说我们可能维稳费一直在上涨这个对于贫困人口的支出呢也是在上涨，但上涨的幅度完全不成比例嘛，对不对？你完全中国政府你为了刚才说到基尼系数，你为了你降低你这个基尼系数为你的社会的这种稳定或者长远的这种和谐，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一步到位就解决，但是呢你应该把更多的社会资源向这些弱势群体，向这些贫困人口去倾斜，然后让他们真正的可以享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让他们提升自己的那种生存技能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看法。看他们短期这种官方式的这种扶贫，然后领导去做做秀，送两袋米，然后拍几个照片，然后一看你那个报告，哎呦，就把你那个数字打掉了，这个是这个就不是一个长远之策。谢谢。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这位署名叫小小薇的网友，他就提到了，他说充分就业才是真正脱贫，有高科技高毛利的产业才能够让人民富足。不过呢，也有这位署名 Ed Child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贫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贫穷人没有脱贫的意愿或脱贫的能力，现在农民工只要外出打工，轻轻松松每个月收入1000美元，所以说与其让这些人劳动脱贫，不如用海外大撒币的那些钱来做社会保障，让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玉玺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脱贫是社会问题，可以解决，但没法靠政府命令。现在的问题是脱贫成了政治目标，官员为了达成目标，达成任务，保住乌纱帽，一定不择手段，在没有监督的独裁政府被脱贫被富裕，这一定会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我想请教我们的罗立维先生，那么从这么多的网友的看法，您跟我们谈谈中国到现在为止所做的这个扶贫工作，它到底达到了多大的进展？到底是要辅助就业，还是说像刚刚秦伟平先生应该拨出更多的款项来做好社会福利制度，来确实保障这些人的基本的生活？那么还有甚至网友说到了，干脆把海外撒币的钱拿回来援助国内的这些弱势群体，您的看法？
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是有道理的。我们有这么巨量的 GDP， 有这么巨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它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福利保险和国家救济来像美国一样解决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的问题。问题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双轨制的官场对这种它是通不过的。好，因此呢，我们必须搞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因为设立一个部门，拥有一批官员，出了一大批政绩，然后呢，有很多官可以吃扶贫这个唐僧肉。我们的那个贫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49年以后土地改革一大二公，城乡户口制度，土地国有，房产70年，这是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而扶贫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腐败，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政府的垄断，还有呢官民的双轨制，还有城乡的双轨制。比方说我们现在养一个最低级别的官员，他的医疗和养老的成本要等于1000个农民。还有呢，地方的扶贫基金呢，它处于一种跑冒滴漏状态。因此呢，我认为呢，扶贫是对国家财政的低效消耗，它可能导致中国民众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个保险福利遥遥无期。
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
是您说
我们中国扶贫的难度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是很脆弱的，给他一次强拆，把他房子拆了，让他有一个大病，一次对他的司法裁判的不公，这个农民他立马就持平了。问题是这种事儿我们每个乡每个村每天都有，所以共产党扶贫任重道远，累呀。
好的，我想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我们争取时间让福建的严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严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啊，你好，那个我有另外一个观察，就在于说今年的春节我也是回老家，然后老家的那个大伯然后奶奶也给我很多的一些信息，就说政府现在非常关注这些就是我们农村的这些贫困人口啊，给了一些那个生活的一些补助，然后呢盖房子有3万块的补助。然后我的另外一个观察就是政府会强烈讲这个扶贫呢，可能有个政治的一个考量，就是他们对那个对这个政府包括对习主席都有都是竖大拇指，所以我现在可能觉得政府也是想有加这样一个的一个考量。对，这是我的观察。
谢谢您，福建的严先生啊。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昨天其实有一条新闻，就说到中共中宣部最近计划要送30万台的电视机给在中国全国的贫困户啊。那么除了要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有这个解决困难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要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的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中共的19大精神。所以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剩下大约2分钟左右，实际上1分钟左右时间了，我想就请秦伟平先生利用1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到底在中国的这个扶贫与西方的扶贫有没有本意上的不同，它是不是真的是要因应社会的需求，还是政治上的需要更高一些呢？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扶贫呢是政治上的需求可能会更多一点，他刚才也提到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外一方面他为了加强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这片国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能力，因为贫困人口如果长期以往的话，未来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包括送电视下乡啊都是可以加强洗脑这样一个工作。另外我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光说很多人觉得这个贫困人口跟自己毫不相关，我的收入水平远高于这个线，那中国这个脆弱的这个经济一旦接下来几年发生变化之后，很多甚至有钱人包括中产阶级可能都会一夜之间变成这个贫困户，跟自己可能毫无相干的贫困户，那未来中国的这个贫困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这样子。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谈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秦伟平先生以及在北京的罗立维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和您来探讨的是捍卫国家安全，美国频频对中资说不。 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